最抠门的老板才有发财的命。推翻三座成本大山，你也可以卷死同行。继续昨天的案例，之前我们提到过三种最为普遍的竞争策略：总成本领先策略、差异化策略、集中化策略。当你的产品是大众化产品，创新很难，或者创新成本过高，做不出什么差异化的时候，总成本领先策略就是你卷死别人的方法之一，而且难以模仿。毫无疑问，萨利亚采用的就是这种总成本领先策略。我们先看看运营一个餐厅总体成本有哪些。首先是原材料成本，这个成本排第一。萨利亚的方法是自产自销，打通整个产业链。他们有自己的农场，甚至有自己的农业专家，专门培育出适合自己的蔬菜。比如他们培育出了长得比较矮的番茄，这样采摘的成本就比较低。比如搞出了更适合做沙拉的生菜，原先一颗生菜只能做2到3盘沙拉，新品种可以做出5到7盘沙拉。他们还有自己的食品加工厂、物流公司等等，整个供应链基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都是自己亲力亲为，从而减少整个链条的成本和费用。这也是它价格只有同行的一半甚至不到，但是毛利却和同行持平的根本原因。但是光靠节省食材成本和相关费用并不能保证盈利，因为对于实体店还有两座成本大山，一是人工成本，二是门店租金。看看萨利亚是怎么降低的。先说人工成本，餐饮算是劳动密集性生意，人工成本对于利润会有显著的影响。对于一般的小个体或者规模比较小的餐饮品牌，人工成本可能占 15%到20%， 大品牌可能占据 25% 以上，比如海底捞甚至达到了 29%。 萨利亚的门店人工成本大约 24% 左右。昨天说到了他们门店的提高运营效率的一些措施，比如员工端菜不能用托盘，因为拿放托盘要多 8.5 秒，还有会射手的拖把，整个厨房没有一把刀，设计专用的切西红柿的工具等等。这些措施本质上都是为了降低人工成本。为了更系统化的提升人效，萨利亚成立了工学部，专门研究员工的工作流程和服务动作。一般的品牌这个工作可能就是店长做，萨利亚自从成立了这个部门，工作的颗粒度就可以做得很小。他们甚至量化了员工的每一秒工资，一秒等于 0.22 日元，也就是说少用员工一秒，公司就能省出 0.22 日元。我们常用人效来衡量一个店的人工产出，一般是以日为单位，比如你一天的营业额是3000，三个人完成，那人效就是1000。萨利亚算得更细，以小时为单位。他们的算法是这样的，小时人效等于门店收入除以总劳动小时。你可以算算自己的小时人效，据说萨利亚的日本门店可以达到每小时人效人民币400到500元。我算了一下我自己店里营业额平均4000块钱每一天，三个员工，每个员工工作10个小时，小时人效也就是4000除以3乘以10，等于133，和萨利亚的400每小时人效比起来差距还不小。当然不同的生意情况不一样，不能简单类比。萨利亚有中央厨房，绝大部分食材已经在中央厨房处理好，门店需要的人就自然就少。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节省人工的做法，灵活的用工机制，整个店只有少量的全职，其他都是兼职。有些店全职的员工可能只有一个，只有店长。其实我们身边很多店铺都可以这样操作，尤其是生意有明显周期的店铺，比如商场里的店铺，平时生意差，就周末生意好，而且周末可能是平时的2-3倍。如果员工都是全职的话，人工成本肯定很高，那就可以换成平时全职加周末兼职为主的模式，这样节省30-40%的人工成本是可以的。除了人工成本，如何降低店铺租金呢？这也是能够盈利的关键。萨利亚在这一点上很像我一直提倡的选址思路，就是好商圈加差位置的做法。我自己的店铺也基本是这样的位置，这不像很多大品牌要占据核心商圈的核心位置，比如麦当劳、肯德基，他们一定是抢占千分点位置，也就是一个商圈最最核心的战略要塞，这种位置曝光率和到达率都是最高的。但是这样的位置很稀缺，而且很贵。萨利亚会选择一个商圈的2流、3流位置，是一个商圈的冷门位置。这样的选址思路，一方面保证了消费潜力，另一方面降低了房租。同时，他们会尽量找之前也是做餐饮的店铺，或者装修的挺好的、挺新的店铺。为啥呢？萨利亚不会打掉重装，很多东西还可以重复利用，这样就可以节省装修费用和时间。 所以你去看萨利亚的门店时，会发现不同的门店除了门头外，里面的装修风格都不一样，有些不像大品牌，大品牌的标志之一就是有统一的形象呀，是不是？我估计萨利亚肯定是有统一形象的，只是对他们来说排在第一的是成本，不是形象。各位可以看看萨利亚的各个门店是不是都是不同的风格，听音频的老板可以到开店笔记的公众号查找对应文章看这些图片。这样一顿操作下来，也就保证了在价格低到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后，依然能够保证毛利 60% 以上，也得以让总体净利润维持在 4% 到 5% 之间。我们这时候可能会想，萨利亚这种做法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企业基因里自带的吗？这就要回到57年前，看看萨利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。事实上，萨利亚在最开始时走的并不是便宜路线。1967年，大学还没毕业的郑原太彦在日本的千叶县开了第一家萨利亚，最初做的就是西餐，生意不是很好，而且运气很不好，没过多久门店就遭遇了火灾，第一家店便匆匆关门。但是郑原太彦没有放弃，并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复盘，决定重新开始。首先是品类选择，他觉得日料店竞争过于激烈，西班牙菜和法国菜呢有人在做，但意大利菜还没有，而且他认为意大利菜很健康，搭配很好，就决定做意大利菜。但开起来后生意依然不行，郑原太彦呢排除了选址和产品问题，决定降价。降多少呢？他先降了 30%， 生意没有起色，然后降 50%， 开始有人光顾了。这让他意识到降价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他直接把价格降到了 70%， 这下火爆了，整个店水泄不通。也正是这，郑原太彦得出一个结论，真正好的东西应该是既便宜又好吃。萨利亚总成本领先战略就是这么来的。最后，3月份的拜师学艺项目是包子，感兴趣的老板扫码入群，简介里有二维码。